此刻我们还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就是一念光明的心，一念光明的一个意识，这一念就决定了我们很多平常生活中的一些感受。今天呢，我下午到高雄的这个光德寺，那里办中小学老师的佛学夏令营，建新法师呢主持的，他告诉我说：“那你很辛苦啊。”我说：“是，看起来是真的很辛苦。这个早上在办公室做事情，中午坐了飞机来了，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了，接着马上又赶飞机，又要回台北了。5点钟开始要跟需要跟我谈话的人谈话。”谈到7点半，接下去就讲华严经。他说：“不得了啊，那你这样太辛苦了。”我说：“不会的，我是到了飞机场，我要上飞机哈，在路上我就感觉到我现在要去玩了。我到了机场就觉得我现在要旅行了，我上了飞机就觉得好高兴，现在在已经在旅行了。所以来这里呢，是来见法师啦，啊。”在这里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觉得是在谈话，不是在演讲啊。那因为我们的心念这样一改变，我们的压力就很少。如果你的心念是这样想说：“哇，糟糕，今天早上有一件事情，中午要坐飞机也是一件事情，下了机场有人接又是一件事情，那接我的时候应该怎么跟他讲话，他才会觉得啊，我这样怎么讲话才得体呢？”就是一种压力。去讲的时候是背了半天，又怕忘掉，压力又很大。回来以后要跟谁讲话，一讲都要讲2个小时，然后接下去演讲又会不会忘掉，那么糟了。我这一天下来这些事情压力就很大。你一定会觉得说：“那郑老师，你我看你都不需要准备。”我不是没准备，还是有准备。没准备怎么讲呢？是不是？这讲义就是准备嘛。讲义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把它放在脑袋里头，就不要去烦它，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呢，问题是你的心怎么想法。你看，如果我们在家庭里头啊，我们觉得为什么小孩子都不替父母亲做一点事情呢？这父母亲一起这个念的时候，开始就对小孩子很不满。但如果你不起这个念，你说：“哎，跟我一起做一点家事好了。”哎，他就来了，他会比较愿意。还有，他要准备联考，这一个学期每天都是忙得要死。你为什么一定要叫郑老师讲的说做家事哈，将来会比较有成就？那你就真的要他每天都要做一点家事，那也太过分了。所以，我们可能都是一个念头在影响着啊，我们整个心灵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心念是最重要的。普光明殿就是让我们整个心里头有一份光明，这一份光明就是今天被人家拼就是了啊，让拼了就是了，就是占我们一点便宜的，你就想说啊，太好了，也不需要写说句，也不要什么到去划拨，我就帮助我做了一个布施，那太好，我心甘情愿。我礼拜天呢，去看星云法师，有一位台北市姓江的议员，他说：“哎呀，大师啊，我非常欣赏你《心甘情愿》这本书啊，我常常都在用这本书。”我说：“对，心里面是要真的心甘情愿，那才行。如果心甘情愿，那你看婚姻一定是对家哈。”嫁给嫁哈的对嫁杯呢，啊嫁高哈，啊的对高照，他就心甘情愿，他没这个问题，他不会挑剔。 你找你那个工作也是如此，你心甘情愿，你就可以去做。所以一念之间的问题，我们以为哈，我们应该不断的挑剔错误，然后才会进步。其实我不认为呢，生活这件事情是挑剔错误的东西，挑剔的越多，你会越消极，你越能够正面的去看看，那么你的生活就会越有朝气。你看看你愿意不愿意，那一念之间你怎么转？所以普光明殿就是要转这个光明的一念而已。你的光明的一念一转，人生就转，叫转速成智啊。那么好，在光明殿里头就是要离世间。什么叫离世间？就是你有很多的习气在这个地方必须洗涤，你在世间法里头必须有所成就，然后这个地方好像飞机在这个世间法上的跑道上要冲着的，冲这段跑道，这是为了要真正的离世间。所以离世间一定是要什么？是世间法已经过得很好了，你才可以离世间。也就是人世间，如果你想给自己做一点选择，你不可以说我两个我没有这件事情，然后我想割舍那件事情，那是不对的。是我有两件衣服，我才去会去想说我应该穿哪一件。如果只有一件衣服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割舍的余地啊，你的两件衣服都连一件衣服都没有，你说我割舍衣服，你错了，那你只好就是赤裸裸的，你就是去受寒受冻，没有第二个办法。人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情。那么好，我们上次在讲过的，从信讲入了住，实信讲到实住，我们在实住里头讲到了发心住，讲到了自地住，讲到了修行住。那么今天接下去要讲自，要讲身贵住，讲具足方便住。什么叫身贵住？我们讲说，哎呀，太好了，我遇到贵人了。对，你会遇到贵人这件事情，你说怎么说？你说，我今天我的公司裁撤了，我的公司他宣布解散了，那我现在呢？我失业了，我只领了一点点的退职金，我失业了。或者在某种情况之下，我被炒鱿鱼了，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你的朋友打电话来，他只是来问你说你有没有某某同学的电话，然后就谈起日常的生活，你就跟他讲我公司已经他们已经清算了，倒闭了，我只领到一点点钱，那现在没有了。你这个朋友说，哎，我今天才听到人家讲说哪里有机会，你愿意不愿意去试试看？他把机会告诉你，那是贵人，他来告诉你的。我们说这样子的人，给你机会的人叫贵人。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给你机会的人，大部分都是常常在折磨你的人。子女一定会这么讲，尤其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哎呀，父母亲怎么老这样子啰啰嗦嗦，这样折磨人？我告诉你，他就是贵人。你一进入一个新的公司，考进去了啊，现在暑假有人大概。更好，现在正好要进到某公司某个机关，一进去人家就开始给你很多的工作做，一会儿挑剔那个，一会儿挑剔那个。我告诉你，挑剔的那个一定是贵人。你讲对，你讲的没有错，他没有错，你就应该要学习。那个人会变成你的贵人。贵人是什么？贵人不是多忘事，贵人一定是他给你很多的磨练的那个人，他是贵人。有一天他看到某一个地方有机会的时候，他就讲那个人被我磨练过，一方面是心有亏欠，他磨练了你，第二个他磨练过又发觉你能力不错，他会介绍你，这就叫做贵人。生贵住就是生这个贵。你说吗？有时候呢，我也会常常会碰到有人告诉我说，哎，郑老师，你有没有什么人？我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想来想去，就真的找不到这样一个人。那么，如果我想到的时候，我赶快打电话给他，我说：“哎，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机会，他找我要的，你愿意不愿意？我觉得我了解你，你适合， 有些很多条件适合。那为什么？你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你推荐这个人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来推荐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这个人在那个地方认真不认真，负责不负责。第二个，他跟别人相处合作的能力如何？他很认真很负责很认真没有错，但跟别人不合作，他不生那个缘啊，一大堆沙不断的生产出来，但没有水泥把它粘在一起，这行吗？这水我们知道，我们会考虑它。所以什么叫生贵呢？忍能生贵，这不是我讲的，经典上就这么讲，忍能生贵，和能生贵，合作团结能生贵，布施能生贵，因为你愿意帮助别人，布施能生贵，能摄受就能生贵，我们摄受就可以摄受很多缘。什么叫摄受？是摄事嘛，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这四件事情能生贵，给别人一点尊严，人家觉得说这个人很会做人，他还请你去当他的老板呢，因为能生贵。布施是布施一个好的态度，可以鼓励员工去做事情。可是老板要求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布施一个好的颜色，说对，我们好好的把事情做起来，这件事情也是生贵。所以布施一定是生贵的。我们有时候毫不这个宣扬出去的，偷偷的再做一点布施，也在生贵，这种贵生的才大。在过去的这个生活里头啊，我们常常会你自己回想，你给别人一些帮助的，那所得到的那种贵，并不是你现在想要去回报，而是有一天他真的会回来，能会回来不见得你给的那个人来回报，那是太狭隘了。因为你在那种布施的心胸里头，我们在修十波罗蜜，第一个是布施的这个地方里头，你的整个缘改变了，所以你的贵会长出来。爱语一定会生贵，你给人家有很好的语言沟通，一定会生贵啊。这个力行方便给别人一点点啊，方便做事情啊，一定会生贵。你看一个主管看到一个自己的同事生病了，跟他讲说我给你请个假，今天很忙，我知道，我看完病晚上愿意加班把你补回来。这个老板说不行，你的今天早上要把他赶出来才行。那么我们说这个老板不懂得生贵，这样子的人他既然不能生贵，那当然不能生贵他也就输掉贵人。谁是贵人？这个员工有一天他会走掉，他会输掉贵人。可是这个老板会跟你讲说，你真的很严重吗？因为这今天早上非做把它做出来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答应人家的，如果可能还你还可以忍受的话，吃一点感冒药下午再去看好不好？你说不行，我感冒就是非去看不行，那么这里面你还可以给的，你还没有给，这里面一样不会生贵，但会生贱，我们以后越来越贱。所以生贵是要我们正知啊，一切法啊，我们能够正知一切法是光明的，能够正知一切法一相无量相在一念啊，也能够正知呢众生心行无碍，众生平等，也能够正知一切菩萨行自在住持变化。这我们简单解释，正知一切法是什么？一件事情你看起来只有一件事情，它是一切法，它是一切法。我们也许啊会觉得说，今天啊那么跟朋友相处，大家吃完了饭了以后啊，竟然是要我来付钱。我这个月呢啊，太太给我的零用钱总共只有这么多，我今天全付光了，现在我心里面高兴不高兴？当然不高兴，我不高兴。 那么我不高兴了，我该怎么办呢？你认为付了这个钱这件事情就是不高兴，就是付出去的，这样子我就只有不高兴一途吗？不，这看起来只有一法，但是它是一切法。这个钱你今天用掉了以后，你只看到了这个钱用光了，这个月没有零用钱了，你只看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也许它带来了，你要知道它是一切法，它是多面性多角的。没有这个钱，明天就没有人再找你请客啊！明天要找你请客的是一个坏缘的，而今天请客呢都是结好缘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看起来是付钱的，但是你进来的东西你自己不晓得。我们通常不懂得一切法，我们只懂一法，我们不懂一切法。这个有一个人过去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他说啊，他是有一天呢，他是坐飞机，可是呢到了机场以后，他才发现他的机票不见了，他的机票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没有机票怎么办呢？再买一张啊。他到机场只要买票，也没有票可以买了。那他就急忙忙的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家里在哪里，家里是机票是不是留在家里呢？他的太太替他拿来看一看呢，机票是不错，不止机票，连包括一个夹子在里头通通没有带走，所以急忙忙的说又把他送来了。说送来了以后，当然他来不及，这一班飞机就没有赶上了。结果那一班飞机呢并没有失事。那一班飞机是怎么回事呢？那一班飞机是飞上去以后，要下飞机的时候，底下的那一班飞机呢出了一点小事，它必须在空中里头盘旋以后，然后再绕回去，绕回来原点。他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那一天如果不去哈，他怎么样都是不去，还是回到原点，还是绕回来，结果还是没去成。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它是一切法，但是也是一法。今天我从高雄回来，坐到了台中的上空广播了，台北的机场关闭，也没有讲什么跑道发生问题，现在关闭在修理在清除中。我说天哪，是不是哪一部飞机轮子又掉了呢？好了，我们的飞机必须要在上空，在这个苗栗的上空，在那个地方打转。哎，过一会儿他讲了，他说清除好了，我们现在要慢慢的飞去这个飞回台北。觉得这个飞机哈，在空中是一点都不可以这个有疏忽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在那里绕几下那件事情，到底是对我只有绕几下这件事情吗？没有，我下了机场以后，从机场到这边，我如果早一点下来的话，可能塞车塞来也是那个时间才到，也不一定。但是我所碰到的朋友就已经不同了，我来的时候甚至于我连要吃的东西通通都变了。所以要注意，是一切法，你能够看到一切法的时候，你会发觉施之于冬雨的，你同样会收之于西雨，一定是如此的。人家说水是活的，你从这里把这个水哈打上去了，可是这个水又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又进来，它是一切法。任何一件事情是一切法，不是只有一法。不要以为好像自己被人家啊占了一点便宜就很不高兴，也不要以为自己碰到一点点碰到一些失败挫败，或者是联考考坏，就以为人生没有前途。谁晓得就是因为这一次联考考坏以后才多考了一年，都考了一年以后，你才跟你应该跟你结婚的那个人才认识，然后你才有个那么好的家庭。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咯。他说一切法，你能看出这件事情，你就觉得得失之间心里面觉得没有什么那样大的压力，所以他生贵，心里面就很高贵，就不会被烦恼老拖着走。所以知一切法，事实上只有一相。什么叫一相？圆相，没有一件事情是缺的，都是圆的。所以你看看啊，在图批的时候，这个法师为王生图批，那一定呢要画一个圆相，然后为他送往西方，那是一圆相。我们呢，这个在做这个佛七的时候，你在解七的时候，一定是画一圆相，说圆相，而不是说残缺的缺相，不是的。所以我们能够弄清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圆满法，没有一件事情是残缺的。那么这件事情各位慢慢去思索。我今天呢，这个在机场买了一本读者文摘，到现在还在口袋里头，还在口袋里头。这个读者文摘呢，我看了有一篇呢，书斋叫《重生》，这样一篇的东西，这是一位作家，他写着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经验。他结婚在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在前一天，那么他的太太开车，他的岳母，他的一个小孩子，全部都在车上丧生了，有一个小孩子伤得很重，有一个坐在别人的车子上没有上升。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灾难就不断而来。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小孩子所受到的创伤是很严重的。他是一个校长，他说我不能够让我的小孩子来找别人照顾，然后我来照顾别人的小孩子，所以把校长的工作辞掉，剩着一点点的储蓄来过活，来陪小孩子，来帮助小孩子成长，把这两个小孩子带得很好。他一直到来啊，经过一段相当时间的一种痛苦期以后，慢慢的恢复，然后他决心再回去读博士，读研究所。他读的专攻的是什么呢？专攻的是鳏寡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些一个人碰到了这个一个丧夫或丧妻之痛的这种心理调适问题，所以他变成这方面的专家。也许他是如此的爱他自己的太太，他非常的爱他，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很痛苦，所以有时候也会跑去墓前去给他献献花，有时候在那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会泣不成声，然后跟他看到回去看自己的子女的挣扎，那是很痛苦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写了一封信，已经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他告诉他的亡妻说，现在我必须要自己啊，我也要告诉你，我现在不能够再说我爱你，因为你已经不存在了，爱是存在的，已经没有你这个对象了。现在我也要必须告诉你，有一个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伴，就是跟他一起在学习的，又重新圆成了一个家庭，而这个人帮助了他把两个小孩子继续带大，而且带得很好。那么很多的事情，它永远是一个圆的东西，你看着那个痛苦，这个痛苦重新长出一个东西来。你有时候会问我说，郑老师，那那个死的人不是很痛苦吗？谁跟你讲？他二十几岁结婚，他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出头就死掉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来这世间用了三十几年就可以把业力偿清，能够回到天堂去，我认为他也很了不起。所以人世间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如果说，那个人只有活三十二岁就死掉，好可怜哦。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想想，他只要还三十二年，就比起你还九十年才还得了，到底是哪一个人业重呢？你要看清楚，这 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如果是一事多智的时候，一事多法的时候，那叫一切法， 一切法就能圆满，就可以把周边的东西看得很清楚。你如果一只有一个法，那你就会执着，就老陷在那个地方。问题是在这里啊。我想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把心灵的结能够解开，就是要靠这种力量，就是要靠佛法，到最后他能看出他怎么对我如此的苛刻。那是对一个苛刻，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在磨练你，他在训练你，当他训练你训练完了以后，上天堂的是你，你应该向他磕头才对。这就是一切法，因为他不是一法，所以生贵住就在这个地方生了。所以一切法只有一相，但是知一切法，一相却有一切法，但是呢也不只是一相，却有无量相，但通通系在你的一念里头的改变，所以他能生贵。真正的贵人是你自己，真正的生贵是你的一念生贵。所以众生心行无碍，你以后你就会发觉所有的你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顺得来逆得来，你应该无碍。这样走不通你可以这样走，这样走不通你还可以这样走，没有办法赚多一点钱就少赚一点钱，你还是可以很高兴。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风冰，这个刮台风以后把那些山包村落通通给淹埋了，那这一次很好，它没有伤人。其实我看到那种东西，我就很会马上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几次跟各位讲过，台风刮过，刮到屋顶上都光光的没有了，树上一片树叶也不留了，整个山呢都是太阳一照呢都是赤色的。宜兰呢，我练高中那个时候，几次台风是很厉害的，那种超级台风，超级的厉害。那么应该刮完了以后，大家出来笑呵呵的，你知道吗？你们家屋顶还剩，你们我剩的还比我们多，你看我们都光溜溜的，你看我们在比看谁比较光啊。所以你不要难过了，是不是？掉头发的人在一起的人，你那算什么？你看我掉的比你多，笑呵呵的。那这是一念的改变，那都是念。你贵不贵就在这个地方，生贵不生贵就在这里。哎，我最近就看到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你看哪一个人不是笑容满面？他比我们行，我们损失了一点点东西啊，去买一个，也许买一个香瓜吧，比别人多贵了一块钱，你就骂了半天，你就骂了半天，你心里面不贵，不懂得贵的道理。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障碍，但我们要知道众生心无碍，我们自己的心也要无碍，无碍就活泼就能转。人最怕这颗心不能转，这颗心是死的就不行。所以那个轮轴里头的那个小弹珠啊，就是要帮助你能转的。所以每一个人应该有很多小弹珠可以把它能够打转才可以，你不能打转就会打死结，打死结那当然这咬死了，这机械就不能转了。人生不能不转呢，一定要会转才可以，才叫转世成智啊！不能转就不高贵了，只有一条路了。你不能转，你内心里头所抱持的是行善，那么好，你有可能为行善而杀人，结果善虽然是贵，杀人就变成大贱，是不是？也许呢，我们心里头呢没有什么善念，但是我心能转，所以呢，他一直都是对人也没有产生什么大问题。这个人啊，讲了几句错的话，他也笑嘻嘻的跟他好，我听到了。这个人讲了几句对的话，他也说我听到了。大家都愿意跟他讲话，所以他听得最多，他了解的最多，所以跪在那里呀。我记得啊，有一次星云法师讲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呢，一个小孩子会不会读书，书会不会读得好，你认为他真正的重点在哪里？我们都平心静气的听听大师在讲教育原理的，他要说出来了。他说什么？我看起来很简单，是看他肯不肯接受。我想也对啊，你讲的他愿意听，知识多了他就丰富起来，他就能内化迁移，他就有很多东西。 他再聪明，他不肯接受，他只有一点点那些东西，所以他就一直学不好。道理就在那里吗？所以聪明不聪明是什么？一念在转呢、啊，那个转的还是贵。所以众生也是平等的，平等也是贵啊！别以为说自己读了很多书就贵，人家没有读书的就他比我低贱，那更错了。说真的，我是不是讲第二次了？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了，在屏东还是哪里，有这么样一个啊，这个有一位渔夫。这个渔夫呢，在他过去呢，他还是最好的白条。白条是什么？我不懂。那么，他有一天呢，要去炸鱼。他拿着炸药，就在河上炸鱼。可是，在桥上看到这里面根本没有小孩子呢，所以他要炸的时候呢，点的时候呢，发觉两三个小孩子都冒出来了，他们在那里潜水。天哪，拿着这个东西呢怎么办？不敢丢下去啊，那轰的一声呢，两个眼睛瞎掉了，一只腿一只手断掉了，整个脸变成一个非常难看的脸。现在去住完了院回来，还没有完全好就回来，因为付不起医药费，从此以后回来他日子怎么过？他日子不好过啊，长得这么难看。后来他自暴自弃的去当乞丐，被人家羞辱，有些人当面给他难看。他说哎呀，他很痛苦。后来他竟然回去以后再度重拾他的渔具，然后呢他一样瞎了，一样可以捕渔网，他开始一样再回去捕鱼。人家在做这个砍钩的时候，他也会下海。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报纸报这么一个人，他已经60几岁的一个小小的小老头，他的精神还这么好。我们看他是那么丑，我们看他好像很低贱，但是我要告诉你，他的心里头是光明，是很光亮的。他说活到老要活的就是受苦，苦到老啊，苦到老就吃到老，吃到死为止。所以他有他的一套哲学，他能容忍的让自己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你看他是不好看的，但是我看他是好看的。因为他的一颗心，他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启发，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经典。他告诉你，生活的就必须要受苦，生活的就必须要接受很多的挑战，而能够屹立在那里不动就珍贵。真正珍贵的，真正对于生命所珍惜的就是这个贵。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想谈到想要什么自杀咯啊，要自我伤害咯。自杀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多呢，自杀是现在十大死亡原因里头的啊，是列入十大死亡原因的呢。民国78年的时候，76年的时候是排第八位，民国78年79年那一段时间呢就排到第九位，现在排到第11位和第12位。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排到第11位第12位呢？因为我们很多自杀的人他不报自杀，他报意外死亡，所以意外伤害变成十大死亡原因的第2位。如果你真正去把它弄清楚，自杀的人口在这个国家里头是十大死亡原因，应该排到第6、第5那个地方来了。这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不懂得生命的珍贵，我们不懂得我们人生的尊贵，也不懂得自己活着这个样子是多么的尊贵。所以佛法所教给我们的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住着心，告诉自己，自己必须光明，自己是很珍贵的，生命是很珍贵，很值得我们珍惜的，连生活本身都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件事情叫做生贵住，你能如此你就是贵人，你能如此就是活得很欢喜。逆的顺的都是尊贵的，胖的瘦的都是尊贵的，病的健康的都是尊贵的。我们要注意，书读得多是尊贵的，没有什么读书也是尊贵的，叫生贵住。第5个，具足方便住。什么叫做具足方便呢？有具足方便就产生智力， 有具足方便就爽生创意，有具足方便就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生活的啊，那非常欢喜，那叫做方便。我常常给我开车的司机，他一看呢，哦，前面一排堵过去，通通都在堵，他就转弯了。他转到哪里去呢？他转到巷子里头去，然后转到那边绕了一大圈回来，肚子比以前走得远很多了。但是他保证呢，一定让你赶上飞机，今天就这样开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方便。你不懂方便的，就是堵在这里等嘛，等到最后就飞机你都赶不上嘛。所以方便这件事情也是人的创意，是不是？所以学佛，就是一定要从学佛法开始。可是学佛呢，如果说我们执着在自己的法上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学佛告诉我们叫守五戒，那么学五戒第一个就是戒杀，那所有的东西我都要留意啦。现在我家里蚂蚁也不能踩到啦，这个蟑螂也不能打啦，所以到最后你就执着在法里头，这叫法执啊。法执就不懂得方便。那感情呢？感情也会变成情执，就情执就变成情痴了，法执就变成法痴了。然后我们就会情执就变成情痴啊，是不是？你看，不行，这个感情的事情，父母亲这是很深的感情，所以这绝对不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思。父母亲告诉我一定千里迢迢要从台北回去家乡才对，那把工作辞掉回去家乡。当一位年轻人来为这件事情跟我谈的时候，我跟他说，对父母的爱并不是表示百依百顺之家的父母的爱，你回去父母亲身边以后，固然他现在也给你找到一个工作在他的身边，那你是不是准备永远不嫁？如果永远不嫁，那可以，那你就是回去就没有错了。那如果你有你也想结婚，那回去可能要嫁，那嫁了以后是不是也不在父母亲？那是不是父母亲一起通通拖过去呢？父母亲跟子女是不是通通住在一个屋檐子底下，那才叫做真正的好呢？是不是可以住在附近更好呢？那当然这要看个人的财力了，啊，所以这要靠方便，你要有方便的想法，才不至于说你一定回去，你每天跟父母亲在一起把什么东西都绑死了，你认为那是对吗？我说你要去考思考，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还是可以常常回去看父母，你还是可以常常去照顾父母，但是问题你要懂得方便，有方便才行，不要变成情痴。那当然男女的恋爱也是一样的，男女的恋爱如果说那么的痴，非他不嫁非他不娶，是不是？可是呢，他你非他不娶，但他不愿意让你娶，你非他不嫁他不让你嫁，那你要怎么办？为了一点感情的问题把头给想破了的有啊，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悲剧啊，自己想疯了的大有人在，那是情痴啊。还有一种，他自从学校毕业以后，他自己以为就够了，他从来也不愿意再读书，也不愿意进修，也不愿意听经，那也不愿意自己阅读杂志，那报纸只是看一看体育新闻电视新闻就行了。我告诉你，我们这样子的人叫白痴，因为他执着在不用功这件事情上，他会变白痴。他这些人都是不具足方便的，执着就不能方便，就不具足方便。你看佛陀多么方便，本来佛陀教他的弟子就是非常方便的，他从来没有说教一个弟子一定会怎么样不行的，他很方便的。所以每一位弟子来有不同的给他的启发，每一位弟子来有各种不同的。你看有个弟子啊，要到佛那里去，他实在是走投无路，很辛苦了， 他觉得人生很痛苦了，啊，活不下去了。然后他到了佛的那里，希望佛在要在佛那里出家，可是佛不在，佛的弟子们帮他算一算，三宿姻缘，一算呢，哦，这个三千劫以来啊，他就从来就没有这个佛缘，他没有办法出家，也没有办法接收他，所以他更泄气了。他的弟子们呢，认为他不能接收他，就没留他，叫他你还是走开吧。可是他更痛苦了，所以他走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出到了有一个城一个城啊城市的一个城角，他越想呢越想不开，就撞城墙要死了。撞下去的时候，好多人看到了，就去把他拉住。佛陀正好从那里经过，是为什么要自杀呢？为什么要撞墙呢？他就把这个痛苦的事情告诉他，又跑到了佛的那边去。佛的弟子不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没有佛缘，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的。佛说回来跟我去吧，佛就带他出家，到他的这个金色来了。弟子们看他说，佛你怎么可以接受他呢？我们已经替他看过，他是不可能出家的啊。他说你不懂，让他出家。就到他接收这个学生了，七天成阿罗汉果，七天就成了阿罗汉果了。所以弟子们很惊奇啊，为什么？佛告诉他们，你懂得三千劫的因果，但是你没有看到三千劫外，劫内的因果你看到了，劫外的你看不到。他在劫外，无量劫的劫外，有一天他也是一个穷人，他是一个猎人，他在山上打猎，有一天老虎追他，追得没有地方跑了，就跑到树上去，结果老虎呢很狠的在底下还咬那个树枝，已经快被咬断了。他在那个时候紧张的不得了，所以就想到了大佛世尊，请你来救我，就念这句话，在劫外念这句话，在劫内成就，所以我接受他，你懂吗？弟子们一想说，哇，我们不懂得劫外的，我告诉你，这叫做方便住，他真懂方便的，具足方便才有摄受力量。一个国家的学制，如果把它弄得很死，就是不懂得方便，不懂得方便就没有弹性，没有弹性，这些人就每天都在升学主义里弄得头昏转向的，是不是？一点弹性才可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如果把它定得很死，也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没有制度的话，那就乱掉了。所以，一定要有道，可是呢，一定要有法，有道有法，那就必须要懂得方便。有方便的时候就有创意，有方便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产生了一些我们真正的福报。所以福报是从方便那里来的，我们能够不执着就有方便啊。我们不执着在情，我们不执着在法，我们不执着在我们的知识，我们也不执着在我们的无际空里头，这是真正使自己能够活络能够方便的。人世间光是执着这两个字就已经害死我们了。任何一个事情，只要你一情执，你用法执，你这样对于无际执，那通通都会产生大问题，都会变成不方便，处处不方便。学佛学完了，如果你觉得学佛学完了以后越来越喜悦，越来越自在，你觉得又在佛的法界里头，可是又觉得很自在，用起来很方便，我告诉你，学佛学对了。如果你学完了以后感觉到动作得救，天哪，今天吃饭的时候不对，要这样才对，睡觉的时候不对，这样才对，回到家里的时候跟别人讲话说这样不对，他每天都在调剂自己。我看这样子的法，你最好还是修正修正的好，最好再去请教师父看看说这样对不对。如果你不懂得方便，就不可能在世间法里的活得好，那叫具足方便。第六个是正心住，你的心是不是真正回到你的正的心里头来？这件事情可能是很难解释的一部分了，不过其实也不是那么样子的难解释的。所谓的正心，就是讲即心即佛的问题。 你的心本身就是佛，你的佛本身就是心，那怎么说？你说我也在公司上班，也在学校当老师，我在做研究工作。那么你想想看，吃饭的时候你要用这颗心，研究的时候要用这颗心，听经的时候用这颗心，跟家里人聊天共享天的时候也用这颗心，都是从这颗心反映出去的。可是这颗心它却不属于聊天的，也不属于只有研究的，也不属于只有上班的，这颗心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包括你想好想坏想是想非，通通都是这颗心。可是想出去的才有是非，可是没有产生是非之前的那个心就是佛性。要成佛的是用那个佛性去成佛。好了，那你能不能见性？是见这个心的本性呢？见性，那个东西叫正心，正心的这个部分是很了不起的。你能会去接触到正心的这个部分，你就会接触到所谓那个根头的问题。你已经回溯到根头里头去。禅家讲说潮源一滴水，是指那个一滴水的源头，是指心灵世界的源头，它是很美妙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你会觉得今天觉得对自己不满意，可是隔几天又觉得对自己很满意，那个想满意跟想不满意的都是你自己想的，那个想的其实它才是你的佛性。